弟兄姊妹早晨，教会的作主门徒的讲坛系列呢，今日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思想降服这个的题目。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爱天父，求你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要我们听的说话。你给我们有一个预备好的心田，以致到我们的心能够承载主你的话语。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因为你在当中引领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一个苏格兰的基督徒领袖的研讨会里面，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为什么今日的教会好像未能够在社会上面是发挥应该有的影响力呢？究竟信徒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的领袖呢，就很肯定地去回答，他说对上帝完全的降服就是现今信徒最需要的。那如果我问你，你是不是愿意将生命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手里面，你会怎样答？我相信很多人曾经讲过我愿意，亦都有些人呢是很想讲，很渴望讲我愿意，但是他们却不敢讲。亦都有些人他曾经讲过我愿意，但是他们却彻底这样失败了。我盼望今天的信息是能够帮助你去讲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手里面，并且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我是能够是活到出来。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完全的降服是最难学习的功课。不知道你对降服这个的名词你的理解是什么呢？在列王记上由第十六章开始呢，就记载了亚哈王和以利亚先知的事迹。圣经对亚哈王的评语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圣经的评语呢，就是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为什么的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那我们问了，亚哈王究竟行些什么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事呢？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就讲到，当一个外邦的王亚兰王率领三十二个王呢来围攻以色列的时候，亚兰王就差派使者就入城，就跟亚哈王讲，他说你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当中最靓的都要归我。你知不知道亚哈王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今天我不是跟大家看列王记上，但我想用亚哈王这句的说话，我主我王啊，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去思想究竟完全的降服是什么的意思。我想问你，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呢？我们的一切是不是都从耶稣那里而来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说是的话，那为什么你会不愿意 将你的生命，将你所拥有的是完全降服于耶稣呢？我主，我王啊，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跟上帝讲的说话，是跟上帝讲，不是跟人讲，更加不是好像阿哈王那样跟一个外邦人去讲。弟兄姊妹，今日你和你所有的是不是都归于耶稣呢？我想人性是软弱的，每个人都想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做主人。我相信不少人呢都会认为呢，啊，我怎样用我的钱，我怎样用我的时间，当然是我自己的决定啦。钱是我辛辛苦苦找回来的，如果我要换屋，我要换车，或者换电脑，或者换了那部手机，只要我计得掂条数，我负担得起，我咪去做咯。我唔知道你系咪咁样嘅谂法，亦都有人佢哋系会先祈祷，求问上帝嘅心意，因为上帝可能会让佢哋睇到佢哋身边嘅人一啲嘅需要，睇到社会上一啲嘅需要，去感动佢哋将金钱系去帮助嗰啲嘅人。我希望你唔会话，啊，我唔问好过问，因为如果我问咗咧，啊，上帝嘅心意同我嘅心意系唔同嘅话咧，吓，啊，咁我就会好挣扎。但我想告诉你，这个正正就是你要学习降服那个的时间。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可能你都会看过他写的书，他在南非牧会和写书，而他写的书是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对信徒是有很大的帮助。其中一本书呢就叫做 Absolute Surrender， 完全的降服，啊，我知道这个都应该是有中文的译本的。书里面呢是满有属灵的智慧，叫信徒是有很大的得着。他用了一个日常的例子来讲，来说明，啊，什么是完全的降服呢？他说如果你袋里面有支笔，你袋那支笔要用来好好地去写字，就要被你的手是完全握住那支笔。你试想想，如果你那支笔有另外一个人是揸住，你又去揸住，那你能不能够写出好的字来呢？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好好地活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那个的目的，你的生命亦都要被上帝掌握住，时时刻刻是被上帝掌握，这个就是降服的意思。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从耶稣他在客西马利那个的抉择我们去学习。第二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降服就是从真正的悔改开始。第三，降服不是一次过的，而是一个的过程，一个的历程，唯有依靠圣灵不断的去掌管，不断的去引导，才能够做得到。让我们首先从耶稣身上我们去学习完全的降服呢，就是耶稣他在客西马尼所立下的榜样。刚才我们读过马太福音26章39节，那里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跟着那一句就非常之重要，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将要降服的这一件事，他这个的祷告是一件什么的事？是一件非常之困难的事，因为耶稣将要降服的就是要将生命摆上迈向死亡。客西马尼就让我们看到完全降服的过程有四个的重点。第一点就是痛苦，在马太福音26:38那里，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心里面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挣扎。在降服之前是有痛苦和挣扎是正常的。第二点就是抉择。耶稣当然知道天父的旨意，就要他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在痛苦和挣扎当中，他是要做一个的抉择，而他的抉择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完全降服的一个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又是不是在一些的抉择当中挣扎着呢？我应不应该提早退休，接受装备，以至到将来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侍奉神。我又应不应该转一份时间没那么长的工，以至到我有多些时间去服侍神。教会现在推行着门徒塑造，我应不应该参与呢？如果我参与的话，那个的委身，那个的 commitment 是很大的，我就要放弃这样放弃那样了。在做抉择的时候，你又愿不愿意学效耶稣那个的榜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我相信有些时候呢，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天父的旨意，而是天父的旨意和我们的旨意是不相同，以致到我们是会挣扎。我们会挣扎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并未完全降服。第三就是那个奉献的心，要在挣扎当中去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上帝那个的心。耶稣在马太福音26:41那里，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要胜过肉体的软弱，警醒祷告是唯一的方法。当你愿意将你的身心灵是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最后的一点就是胜利。有人说各国他的胜利就是由客西马尼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客西马尼的降服，就没有十字架的胜利。你同不同意？如果没有客西马尼的降服，就没有十字架的胜利。总结降服那个的过程，就是能够让你将生命从痛苦是转化到去胜利那里，而当中你所经历的是你要做抉择，你要有一个奉献自己给神那个的心智。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要学习客西马尼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透过完全的降服，生命就能够从痛苦是转化到最终的得胜。客西马尼在 我的生命里面都占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位置。这张照片是2012年拍的，2012年初我和教会30几位的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当时我面对的挣扎就是考虑应不应该接棒做主任牧师。我的挣扎是来自我自己内心那种的恐惧，和来自我自己那个的担心。在客西马尼园，我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我就想起耶稣所讲的说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上帝的意思。这句说话触动了我的心，在眼泪当中，我决定摆低我自己的意思，我决定回香港，我继续寻求上帝的心意。结果大家都很清楚，而上帝怎样引领我去做这个抉择的过程呢？我都在2012年12月其中一堂道，我和大家分享过。亲爱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的抉择，你先摆低你自己的意思，你去行切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如果那个心意是出自上帝的，他一定有办法是让你知道，问题只不过是你愿不愿意去降服。客西马尼的功课叫我们明白到，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不是单单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是单单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在遵行的时候不是咬实牙根握紧个拳头，好像很辛苦地去遵行，而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去遵行。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个喜乐的心去遵行？因为我们是喜欢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按住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祂将会带给我们更大更丰富的祝福。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习，亦都从一个的使徒的身上去学习。我想同大家睇一个的使徒，虽然佢有好多的缺点，佢经历过好多的失败，但是在圣灵的大能带领之下，最终佢是能够改变过来，降服于上帝。这个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使徒彼得。我简单地跟大家看看，从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的功课。首先让我问大家，彼得是不是委身的呢？他是不是委身于耶稣呢？马太福音19:27那里，彼得跟耶稣说，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所以彼得是委身的。彼得是不是信服的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5章第4節那里，就记载了耶稣叫彼得将只船是开到去水深之处，是下网打鱼。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读。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他是信服的，他是听耶稣的说话的。我再问，彼得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门徒呢？马太福音14:28那里记载了，当彼得在这船那里见到耶稣在海那里行的时候，虽然是大风大浪，但彼得跟耶稣这样讲，他说，主啊，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于是彼得就凭信心踏足船外，踏足在那个大风大浪的海里面。于是彼得就成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是行在水面上的门徒。所以彼得是有信心。但是我想请大家留意，虽然彼得是委身，虽然彼得是信服，虽然彼得是有信心，但是他仍然是有一些的时候呢，是被他的老我呢是掌控住他的生命。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当耶稣和啲门徒预言他将要受苦受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就拉住耶稣讲，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身来跟彼得讲了一句我们都非常之惊讶的说话。耶稣跟彼得讲，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当然知道彼得一生人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他最大的失败就是三次不认主。这样我们会问，为什么一个委身信服有信心的门徒，为什么他跟了耶稣三年几的时间，他仍然是会不认主呢？我相信在彼得的身上，他仍然是有他那种的老我，那种的自我，那种的自我中心是凭血气去做事。那我们从彼得身上要学习些什么功课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就是虽然你可能是一个委身的门徒，但是你的生命仍然有可能是被你的自我、被你的血气、被你的肉身是掌控住。彼得他在不认主之前，他曾经赶过鬼，他曾经医过病，他曾经是大有能力，但是他属肉体那一部分仍然是在他里面活着。我想最合适的形容就是他仍然有他的自我、他的老我。对一些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真实的经验。可能你认为你已经为主摆上了很多，可能你认为你已经有很多的侍奉，你已经是很委身，但是我想问下你，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对付你那个的自我呢？当你的自我仍然是活着的时候，圣灵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完全发挥能力，就好像那支笔一样，仍然有另外一个人揸住。彼得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你仍然有可能做一些令到耶稣伤心的事。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完全的降服，并没有对付你那个的自我。所以耶稣在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话，讲完这句说话之后，耶稣即刻就教导他的门徒，这句是作主门徒非常之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摆低你的自我，舍己就是作主门徒那个必须的条件。如果你不舍己，你就不能够跟随耶稣；如果你不舍己，你就不能够完全的降服。曾经有人讲过，他说我愿意为耶稣死。我相信当这些人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真是有为耶稣牺牲 圣命那种的心智。不过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为耶稣死比为耶稣活更加容易。我再讲一次，为耶稣死比起为耶稣活是更加容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要为耶稣而活的时候，你是日日都要死，你要向你的自我死，你要向你的老我死，你要向罪死，你要向这个世界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的立志不是单单说我愿意为耶稣牺牲我的性命，你的立志是你愿意为耶稣而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活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那个的心意。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在彼得的身上，我们要问彼得的生命那个的转捩点究竟在哪里。他三次不认主，他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见到最终的彼得，当他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给到信徒几大的帮助。那究竟他那个生命的转捩点在哪里？根据路加福音第22章，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61、62节那里就这样说，不如我们一起读。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以前都讲过，看圣经我们是可以加上我们一些的想象力。我想你想象一下，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那一个 look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look？ 耶稣是怎样看彼得的呢？我相信一定是充满爱的眼神的一个的 look。 但我们也都可以想象当时彼得的内心是怎样的。彼得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羞愧，一定是对自己很失望，一定是有那个的后悔在这里。但是耶稣那一眼，充满爱那一眼，就改变了彼得，就是这一眼就成为彼得生命那个的转捩点。他就出去痛哭，就显示了彼得那个的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心究竟是刚硬的，亦或是已经被耶稣那一眼，充满爱那一眼去融化了？你的悔改是表面的，亦或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完全的降服就是由你悔改回转开始。但我们都知道悔改只不过是一个的开始，我们都明白到降服不是一次过，而是在生命里面不断的要去经历，不断的要去学习。怎样才能够做到？不是靠人的意志，我们咬实牙根说我要降服，我要降服，不是这样，乃是靠圣灵那个的力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讲得很好，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的时候，当圣灵是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祂引导我们去立志行事，这样神的旨意就能够透过人的身上是去成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过一条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教会好像很软弱这样，不能够在社会发挥福音应该有的能力呢？原因当然是有很多，但我相信归根究底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并不是活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很多的信徒仍然是凭他们自己的血气是去做决定。穆安德烈在他那本完全的降服的书里面，他说神如果要使用他给一个的信息给一些读者，这一个的信息就是如果教会能够认定圣灵就是他的力量和帮助的时候，如果教会是愿意摆低一切去等候圣灵的时候，这样就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藉着教会去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保罗他见到加拉太的教会，见到哥林多的教会怎样去凭血气去做事的时候，保罗那种的心急，那种的紧张是怎样？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保罗就是这样跟加拉太的信徒去讲，他说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你还靠肉体去成全吗？靠肉身去成全吗？你们真是这么无知的吗？如果我们是靠肉身去成全的话，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呢？保罗不用我们等好耐，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就列出一系列的那种凭血气去做事那种的后果。我希望你都能够反省一下，在你现在的生命的现况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污秽、仇恨、憎敬、结党、纷争、嫉妒，有没有这些元素在里面？如果有，我期望你真的能够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悔改，顺着圣灵的带领去活出你的生命。因为如果你愿意顺着圣灵的带领，你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这张照片当然是他年轻的时候拍的，现在他已经年过八十了，个样应该有一些不同。大约在五十年前，这个人开始了一个的事工，时到今日全球大约是有一亿三千九百万的人因为他的事工信了耶稣。他的事工现在有两万四千个的全职同工，亦都在一百九十一个的国家是有超过五十五万的受训的义工。这个是谁？这个人就是 Bill Bright 白纳德，他就是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的创办人。学员传道会开始的时候是专向大学生是传福音，但是经过五十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他们的事工已经是不断的扩展，是有在家庭的，有在中学的，有在其他 的地方。在一九五一年，当 Bill Bright 他仍然 在富勒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就是著名的奴仆之约 Slave of Christ。 他们愿意做上帝的奴仆，是做奴仆，不是做主人。而这个约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奴仆之约是意味着我们要全人是降服于主，将生命的主权，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是完全是交在主的手里面。奴仆之约帮助伯纳德在上帝面前保持住他那个谦卑的心，而他坚持谦卑就是得着上帝祝福的条件。当他立了这个奴仆之约之后，很快脆他就从上帝那里领受到学员传道这个的意象，而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这个的事工是一步一步这样发展，是获得非常之丰盛的果实。伯纳德他认为有很多人所犯的错误，就是领受了异象之后，他们不进一步去依靠圣灵，反为是依靠自己那个的能力，自己那个的才干去做，他们是坚持是要上帝祝福他们自己那个的计划。这个就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从 Bill Bright 的身上，我们见到人是需要完全的降服，才能够成就上帝那个心意，而成为这个成就上帝心意那一个的管道。降服之后还需要继续依靠圣灵的掌管，才是能够得着最大的祝福。作主门徒 discipleship 就是以天国为念，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中心，并且你需要在上帝面前立志将你的生命是完全降服于主。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活出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以致你能够得着上帝最大的祝福呢？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满心感恩，因为你在客西马利为我们立下了这个完全降服的榜样。你教导我们立志行事，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单单要依靠上帝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力量去活出这个的完全降服的生命，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乃是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运行掌管我们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是单单听，我们是愿意信服，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出来。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